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讲第十一课，这一课呢
取一个小名字叫保罗受审。那我们今天的回顾呢，可以先稍微做一点调整啊。以前我们会把一章一节的回顾，我们今天给大家回顾简短一点。路加呢写了两卷书，上集下集，上集呢叫路加福音，下集呢就是使徒行传。那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那使徒行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产生地耶路撒冷传播当时的世界。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好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但光听故事没用，我们要看到第一圣灵的工作，第二使徒们的工作，第三个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如何让这个福音在万邦人被传播被接纳。那这个宣教呢，我们大概把它总结成保罗有三次的宣教旅程。那第一次的旅程呢是在46到48年的时候，他出去这一段时间大概两年左右，中间回来呢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50年到52年呢他做了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那到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休息大概大半年的时间，53到58年呢完成了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那如果你是路加，你想要记录一下使徒们宣教的旅程，你觉得记载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该收场了？是不是？如果你是作者，你还想写点啥？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诞生了，圣灵的工作也带领了，使徒们也传播了，我们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瓦利亚现在到了希腊半岛了，你还想写点啥？如果说你只想记载使徒们当时是怎么样宣教的，你的记载就该结束了，对吧？这个宣教已经实现了原来的愿望。但是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呢后面有七章的内容，它不是在记载这个东西，记载什么呢？记载使徒保罗被囚在耶路撒冷和罗马。他为什么要写这个部分呢？这就涉及到为什么他要写使徒行传。那好，保罗完成三次宣教以后呢回到耶路撒冷被捕了。我们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你觉得这个时候大家该做点什么？一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宣教士被捕了，该做点什么？救救他。没错，怎么个救法？两个方面，第一，被捕的人需要辩护，所以你会发现《使徒行传》下面讲了好多保罗自己的辩护，为啥呢？他是那个受审的人。第二个内容，就是和他最了解的人给他写一份最佳的诉状、呈诉状，告诉当时的法官或者律师，这个人无罪，是不是做这两件事最好啊？那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使徒行传下面记载的呢就是保罗如何在犹太人和希腊帝国的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面前辩护。所以你在这儿看到保罗的这个信主，我们经常说信主见证，就在这个情况下讲的，讲他如何信主的，他怎么宣教的。那第二个内容呢就是作者路加写了两卷书，这两卷书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把这两卷书交给当时的法官或者是律师读完以后，你知道你的效果是什么？这事和保罗没什么关系。如果你有这个感觉，保罗是不是可以获救了？哎，作者就是起这么个作用。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要写这卷书。我们一定要读每一本圣经的时候都要想这个问题，不是像我们今天了睡不着觉了随便起来画蓝笔，那时候写作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不是我们今天随便指挥画两下这么简单，非常昂贵。所以写作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原因，他才会去写，否则他不会写的。那路加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宣教工作停下了，对吧？前面跟着保罗到处宣教，哪有时间写作啊？保罗被捕了在耶路撒冷，那有时间呢写了，他写啥呢？写了第一卷路加福音。当他跟着保罗到罗马以后又是两年，这时候又有充足的时间干嘛呢？他要给罗马的那位官员再写一份，我说前面这个书写的还不够，我再写一份。这就是使徒行传，这就是他那位读者 一个人，基阿菲罗大人，就是那一位读者。说现在你大概明白这两卷书为什么成书是这样子，因为它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救他的宣教士脱离当时的那些统治者的手。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今天的内容呢，就很好理解。那保罗被捕了，他被捕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一定要读清楚，如果不知道这个，你下面的内容很难读懂它。那主要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21节28节。他被捕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条，说这个人在外边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要离开摩西。那这件事对犹太人来说是至关重大，对你往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你爱离开谁离开谁，离开摩西又咋的了，对吧？因为我们好像和摩西没什么太大关系似的。那希腊人听完之后觉得重要吗？不重要，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犹太人的事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必给孩子行隔离。因为犹太人的习惯是孩子出生第八天要行隔离的，但保罗的宣教说这个东西救不了你，不必守这些条例，这些条例救不了你，这是他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说带着一个希腊人进入犹太人的圣殿，污秽了这圣地。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圣殿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它分内院外院，分外邦人院和犹太人院，那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院待，不能进犹太人院去。结果呢，保罗在宣教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外邦人，别人就以为他进入了这个圣殿，那就是告他的三个理由。那这三个是他被抓的理由。第二个问题，谁要抓他？谁要抓他？我们这里面这么多读圣经的人啊，谁抓他？犹太人，不是罗马人，是犹太人。犹太人说，你违背了我们的摩西祖宗，你违背了我们祖宗留下来的隔离，你违背了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条例，然后你违背了我们祖宗最圣洁的圣殿，这就是告他的理由。那你抓住这个理由再往下看，你就知道保罗的辩护他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做的，就很容易读明白。好，现在我们开始读他的正文部分啊。第21章的39节说，保罗被捕的时候呢，犹太人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呢，有一个千夫长，希腊就是罗马帝国的官兵，管一千人的一个长官，一看这事不好，这事要弄大的话，后面的事不好交代。于是呢，他就把保罗抓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了。他把他抓起来，别人就打不着他了，把他保护起来。这时候呢，保罗就给这个千夫长说，我是犹太人，我是基利星大树那个地方生的，我不是一个无名小地方出生的，那请你呢允许我给我的百姓说两句话。因为犹太人要打他们，所以他说请你允许我给我的百姓犹太人讲两句话。千夫长说可以啊。于是呢，保罗就用，注意下面的话，用希伯来文对着底下的人讲话。大家读懂这个什么意思没有？用自己的家乡话讲的，也就是你们要抓我，原因是我反对我的文化，现在我告诉你，我和你同宗同源，我根本没权利，也没有理由反对你，我用你的家乡话跟你讲话。底下人一听，这个人会讲希伯来话，于是呢，大家就安静了，就不像刚开始那样，你起哄要揍他，安静。好，下面就是他讲话的内容。那这个讲话的内容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保罗的信主见证。它包括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他根正苗红，就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犹太人。他说我是犹太人，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座城，我是加马列的学生，我是接受过严谨的犹太法律的教导的，我被侍奉的时候是热心，比你们要热心的多，讲了这么几个内容。那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当你说你是大树人，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完好像感觉不深，对吧？你用今天的话是，我是从京城出来的，就那个感觉，就是我说的大城市来的，不是铁岭那个啊，是京城来的，我是京城来的，那就是我知道政治中心， 我知道那地方的文化中心，我知道一切国家重要机密从那儿走的，我从那儿来的，我戒广识多。所以犹太说，我根是正的，我苗是红的。所以你说我是个背叛民族的人，我不是，我是犹太人，我生在大树。第二，我有犹太人最高的教育成本，我的教育背景高得了的，我是当时的大学士加尔马列的学生。那你一说这个人，就相当于说，就现在我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学生，就这个意思。我有深厚的教育背景，而且这位加马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院士，他是犹太律法师当中的律法师，是律法师当中最有威望的一个导师。哎，是他的学生，那你说我反犹太教，你这不就无稽之谈吗？第三个，他讲热情，他说你们对犹太人的热情。对这个有多热情啊？我当时那个热情，我是拿着犹太人给我的尚方宝剑去抓基督徒，抓起来以后呢，把他们带起锁住，打他们，把他们下在街里。你们在座的说我反对犹太人，你们哪一个热情比我高？因为啥？他们告他这个，没有啊？所以保罗讲的这三点，我的根是正的，我的苗是红的。下面是他的脚的第二部分。那有人说你这么正，你为啥要做这事儿呢？所以他讲第二部分，就是他讲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就是拿着大祭司给我的这个尚方宝剑去抓犹太人的路上，大马色那个地方正走的时候呢，约在晌午忽然天上发出大光。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用过手电筒吗？都用过。晚上打出来亮不亮？请问大中午打个手电筒亮不亮？说你看到这儿个记载没有？正中午保罗看到一处亮光，说明什么？这个光亮到比白天还亮。你没有明白他讲作者记录这个含义？这个光极其的亮，亮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看都不敢看，你知道那是一束不寻常的光。这束光四面照着我，我扑通就扑倒在地了，听见有声音给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当你看到这种情况下害怕不？你做的反应可能和保罗一模一样，腓力克就跪下软了，你也会说你到底是谁呀？你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这时候你会发现主说起来，哎，不是，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哎，这就是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核心内容。犹太人和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同，我们外邦人信主那个难度大，哎，那个问题从创世纪问到启示录，对吧？犹太人没有，犹太人从创世纪到他们这个叫马拉基书没什么问题，但他们有一个问题，那个耶稣到底是谁？他的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他说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就是那个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话，他转过头来就是我们的老师，就像扫罗一样，他就是我们老师。所以耶稣解决的问题说，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逼迫的那一位拉撒勒人耶稣。来问大家一个真实的问题，保罗和耶稣见过几次面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直接面对面过，对吧？没有记载过。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个问题是很吃惊的。你说什么？我逼迫过你，而且你就是那个耶稣，就在十字架上那个，现在活了。所以保罗非常震惊，他说原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与我同行的人都看见了光，却没有听见了声音。那这时候保罗就说了，他说主啊，既然是这样，我该做点什么呢？主回答说，起来，别跪着了，跪着没用，到大马色去，我会派一个人来告诉你该做什么。于是呢，保罗就眼睛瞎了。当你夜晚打着一个手电筒，你敢正对着看手电筒吗？你不敢看，你看完之后眼睛什么？眼睛是黑的。其实眼睛没瞎，但眼睛是黑的，你看不见，因为你的视网膜已经给关闭。那你大白天的时候，一定是聚光照在你的周围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眼前一片黑暗。这就是保罗说的，眼睛不能看见， 他看世界的这双眼睛一片漆黑。那现在要打开的就是他属灵的眼光，这个事情由另外一个人去做，不是一般人随便想看的。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上帝就派这个人要打开保罗属灵的眼睛。他说按照律法呢，这个人是个敬虔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呢所称赞。他来见我，就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了。我当时呢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那注意读圣经要知道他看见了，究竟看见什么了，这个是读圣经要经常注意的啊。看见什么了，他说我们的祖宗神拣选了你。保罗知道不知道上帝拣选他，不一定那么清楚，对吧？只是看到一只大瓜吓坏了。但是这个人过来说，你们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让你看见那义者，让你听见他口中的声音。这你保罗明白了，保罗的眼睛耳朵要干嘛呢？要看那个义者，就是拯救他的那个耶稣基督，要看他，要听他口中所说的言语。因为你讲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给他做见证，所以说神要用他，不是去抓人，去干嘛，去宣教。现在你为什么还要单言呢？起来，起来干嘛？受洗吧。所以保罗就这么受洗了。你看保罗的受洗，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像这么受洗的？没有吧。这就是上帝要用他，给他一个极其丰盛的一个恩典，给他让他终生难忘。保罗受洗了。这时候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公元35年左右，有些书说34年，据说36年，大概是公元35年左右。大家在参考圣经的这个日历的时候呢，你用一本就可以了。如果都用超前的那个，你就用超前的那个；都用晚一点那个，你就用晚一点那个。不要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给大家造成一种矛盾，好像世界上有冲突。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他在做这个记录的时候，他利用的年份有所差别。所以大概在35年左右，保罗信主了，被神所呼召受洗了。那我们刚才说过，保罗宣教的时间开始是啥时候？46年。35年到46年中间多少年？11年的时间。这11年保罗在干嘛呀？圣经对他的记载没有几个字。其实他做了大量的装备，他后面的工作告诉我他做了大量的装备。所以一个没有装备的人很难为神所用的。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保罗的装备的，但这个时间告诉我们11年的时间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宣教旅程。这个时间是可以计算啊。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洪流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要迟疑，因为你要为我做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是把你的人收在监里面，又在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是守衣服的那个，看着他被打死的。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踩你远远的我外邦人那里去。换句话说，神对每一个人的用途是有他最初衷的计划。耶路撒冷不是保罗的工厂，保罗的工厂在哪呢？外邦人，你要到外邦去做我的外邦使徒，这是神给他的特质，神给他的差遣。所以讲了他的根是正的，讲了神对他的呼召，讲了神给他的使命。那你现在是不是要问一个问题？那你现在把我抓起来干嘛呢？哪一件事我做错了呢？你把我抓起来呢？你带着这个问题再往下读，你会发现抓他一点理由没有，对吧？众人听见这话，就高声地说，像这样的人留在世上干嘛？杀了他。这就是犹太人的反应，对于保罗就是这个反应。这样的人留在世上何用？除掉他吧，他不当活着。众人悬然就把衣服扔在空中，就开始闹事了。这时候千夫长一看情况不妙，又用那个就把保罗 抓起来保护起来，说你们不要再弄了，把这个人保护起来。
那刚用皮条绑上，保罗就对旁边的百姓说，人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就别打他，这有什么，这是一个合法的程序吗？这时候保罗亮出了他身份的第二个特质，罗马人。那我们只说罗马人，我们要心里清楚，罗马政府在整个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帝国，它有完备的语言、文化、法律，也就是罗马人是不能随便抓人杀人的，你要有一套严格的审判程序。那保罗说，我是罗马人，你这好家伙拿鞭子把我打了，这不行。这时候呢，千夫长一听说，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那犹太人和罗马人怎么干起来的呢？那我们又把这个人打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说，你怎么可能是罗马人呢？保罗讲了一句话，让大人说的非常吃惊，他说，我生来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说，你有没有美国绿卡？你说我没有。然后有人在说，我生在美国，我本来就，我不需要绿卡，我拿到的就是公民。保罗就讲，我生来就是。所以这下事来了。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千夫长知道是个罗马人，就心里面有点害怕，你把罗马人给打了，这怎么给上司交代呢？第二天千夫长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把保罗带到犹太公会的面前。那这地方给大家讲一个小常识，犹太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律机构，他主要是判决的是犹太的宗教方面的问题，他不涉及民事问题，民事是由罗马政府管的，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犹太公会是有最高权力的，他的满员是71人，这个是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生命记》里面定的71人，但是他不是经常满员的，有时候他是半员用刑的，也就是说只要有23个会员在场，这个会议就生效，就可以生效。那这时候呢，这个千夫长一看说，一个罗马人犹太人被给抓起来了，那我得看看犹太人到底要抓他干嘛呢，就把他带到犹太公会啊，这就是带他去那儿的原因。于是呢，保罗就有第二次机会，刚才是对着犹太民众，现在呢对着犹太公会来做他的辩护。那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第二次自我辩护。保罗定睛一看，公会底下的人说，弟兄们，
他为啥说弟兄们，
他就是法利赛人啊。我们今天有谁去耶路撒冷旅游啊，耶路撒冷的那个有一个旅游那个法利赛人那个继承名单上，就是历代法利赛人里面的公会最高权力的那个法利赛人，他有一个名单，就像今天美国总统的墙上挂着一样，他有一个名单，你知道最后那个是谁吗？
扫罗。
也就是扫罗是当时，如果他是加马列的学生，他不去信主的话，他就是犹太公会的下一任委员长，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称什么弟兄们，也就是我和你是一伙的弟兄们，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的，直到今日。这时候大祭司亚拿尼亚在旁边说，打他。然后有一个人就把扇了他的耳刮，保罗就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你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照律法审讯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来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亚拿尼亚是神的祭司，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有两个大祭司，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读过吧，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大祭司的岳父，所以当时有两个大祭司，两个大祭司，这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是很少见，一般情况下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但是在一世纪的时候有两个，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大祭司呢不太有点像大祭司的样子，所以保罗就认识不认识，肯定认识他，加马列的学生怎么不认识里面的成员呢，肯定认识他，于是就辱骂大祭司吗？保罗就说，我根本不晓得他是个大祭司，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这话我知道，所以就把保罗给打了。那保罗看见底下坐的人，犹太公会的组成成员，当时的犹太人呢分四个大派别，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撒都该人，还有一个啥？那个叫什么色尼派？谁记得？爱色尼派。还有一个呢？奋锐党。当时的犹太人分这么四个党派，那里后面那两个小党派，两个大党派，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那法利赛人呢，就是支持摩西律法、反对罗马统治的人，所以百姓们很喜欢他。那撒都该人呢，是拥护罗马政府，所以在整个委员会里面权力最高的是撒都该人，因为他和政府政治正确，但是百姓不喜欢他。保罗一看下面这公会成员里面一半撒都该人，一半法利赛人，哎，保罗这个法利赛人知道问题在哪。好，下面我要跟你讲的见证呢，不再讲我根正不正苗红不红，他在讲啥呢？他在讲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然后他看到底下两个党，他说因着撒都该人，我跟你说没有复活，且使现在那个也没有天使，没有灵魂，而法利赛认为两者都有，所以保罗在这说，我所信的救世主复活了。他抓住他们两党之间最热点的一个问题，关于人复活的问题，他说我信的主复活了，他在讲这个问题，一下把底下的两个党给弄对立了。于是呢，大家就开始喧哗，几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站起来，就和另外的人对炸起来了，说我看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开始支持保罗，然后撒都该人就说这个人纯粹是胡扯，违背摩西律法，我们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撕碎了。哎，你就发现保罗在这儿的见证，实际上他是利用了底下两个党派的分歧。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在耶路撒冷怎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同样的见证。你读这句话是不是感到挺奇怪？这不在耶路撒冷，我和罗马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为啥呢？其实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哥林多最后返回的时候，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是啥？罗马书。罗马书就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到达哥林多，他要返回去的时候，他知道他回耶路撒冷会遇到重大的问题，他写了这封书。这封书现在的目的干嘛呢？他说罗马的弟兄们，我要到那儿去看你们，我想去西班牙，我要路过你们这儿，我要到你们这儿去讲住，我想看望你们。所以在这儿呢，你会发现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你不会出事的，你在罗马这儿待两天，你还要去，你在耶路撒冷待两天，你还要去罗马，罗马有更大的事你还要做的。你看上帝对他的安慰多有意思，对吧？说你在罗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你不要着急。主肯定了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也会指示他你下一步要去罗马。保罗有这个意思。再往下看，到了天亮，犹太人就同谋要杀他。犹太人杀人呢，有多少人知道犹太人杀人的手段？很周密。他这做了一计，他说你们明天把保罗从这个罗马官兵那儿带回公会，就在这个带回公会的路上，我们有40多个人已经联盟，不杀这个人我们绝食不干，不吃不喝，一定要把他杀了，路上就把他杀了，就定了这么一计要去杀他。于是呢，这个消息走漏了，这地方说保罗的外甥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的千夫长、百夫长。百夫长呢，就把这个命、这个消息呢传给了千夫长。于是这个一级一级上报。千夫长一听说什么，罗马人竟然死在罗马官兵的手上，这还了得？这事不行。于是就因为这个原因，保罗被带离了耶路撒冷，带到哪去了？带到当时罗马驻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司令部，在哪里？撒玛利亚。他们的驻防军队驻防城在撒玛利亚，那是他的军事指挥中心啊。罗马控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首府在撒玛利亚。于是前副长就打发人派兵，你注意看这个护送队伍，200个人 步兵200，马兵70，长枪200，连夜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带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小城了。刚要准备牲畜，让扫罗骑上，把他护送到哪去？当时驻扎在这个撒玛利亚的罗马官府的首府名字叫什么？菲利斯，把他带到那儿去，带到菲利斯的办公室去。那罗马人转移犯人和我们今天转移犯人是一样的，你不能直接第六人去吧，对吧？你总得有一个官方文件吧。官方文件里说这个犯人是谁，犯了什么错，做过些什么审判，有个交代嘛，这个就叫文书。这份文书是这么写的，说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被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派兵把他救下来，因要知道他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知是因为律法的辩护，没有什么该死该保的罪名。你看这个文书里面已经把他前面的工作告诉这个当时的巡抚了。后来有人把害他的继母告诉了我，我就立时解开他到你这里来，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的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吩咐就把保罗呢连夜带到了安提帕底。安提帕底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小城市，就是巡抚驻扎的那个地方，小城市。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了。马兵来到了该撒利亚，将文书呈给了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的面前。巡抚一看文书，问保罗说：“是哪个省的人啊？”保罗不是说了吗？我是大树基利新家的人，这个城市很有名，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大学城。是当大家知道大树在哪吗？今天的土耳其南边，就是保罗宣教北上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大树，今天的土耳其南边，是当时一世纪的一座大学城，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非常著名的大学。就说等告你们的人来了，我要细听他所说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衙门里。这就是保罗从耶路撒冷被带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关起来了，现在关到由原来的县级监狱，现在关到省级监狱里面，就提升级别。过了5天，耶路撒冷的人果然来了。谁呢？大祭司亚拿尼亚陪着几个长老，然后带了几个这个辩士，就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巡抚这儿来告扫罗。那保罗被提了出来，其中一个辩士叫田士罗，告诉他说，他注意下面这段话，很有一点今天的这个官场的味道。他说：“菲利斯大人啊，我们因你得了大享。”太平，你说你的官做得不错，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呢都得以更正。那这话说得多得劲啊，先把它吹上去再说。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起，唯恐多说话惹你烦扰，只求你宽容请我们几句话。我看这个人啊，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人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注意这个词，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一世纪的基督教不叫基督教，叫拿撒勒党。就是他是对他们的称呼，就是信拿撒勒耶稣的那一帮人，他们官方称呼就是这个拿撒勒党的一个头目。因为这样一个人，连进圣殿他们都想要污秽。现在我把他抓住了，您老看着办法。大概这个话讲的就这个意思。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那保罗得到了第三次机会，在罗马巡抚的面前为自己辩护，说整个后面的都记载的是保罗的辩护信。那巡抚就点头，保罗现在该你说话了，别人告你说吧。于是呢，保罗就开口了，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或者在会所里，或者在城里， 和任何人辩护，或者说耸动任何人去造反。他们现在所告我的这些事有什么证据吗？这是保罗陈述的第一个事，你们所告的东西都是言语，没有事实。
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陈述的那个异端的道，
指的啥意思啊？就是那个拿撒勒岛的这件事情。
他说这件事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我他们自己也要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鼓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说你们告的其他东西小事，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拿撒勒党的里面讲的那个真道，在这件事上我无愧良心。那这件事其实挺重要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在其他的事上可能无愧良心，但是在福音上还真没几个人敢这么说，我在福音上无愧良心。敢吗？小心一点，真是。我们在其他好多事情上可能做的真是无愧于良心，在福音上我们都是有愧疚的，我们都是有愧疚的。保罗说我在这件事上可以做的无愧于良心。他说过了几年，我就带着那些周济本国的捐献和奉献的物上去。
保罗讲他宣教每次回来的时候，他要给耶路撒冷带去一笔奉献。
他说正奉献的时候呢，你们都看到我已经行了洁净的礼仪，没有什么聚会，也没有什么吵嚷，更没有几个外邦人到这个圣殿里去。他们若要告我什么事，就应该到你的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是站在公会的面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就是站在你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他说你们告我就一点，我是承认的。如果你说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件事错了，你告我，我承认。其他的事都是枉告。
这就是保罗的陈述。你看他的陈述当中，你听完之后的感觉是他在传福音，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他好像在传福音一样。
菲利斯本来是想详细的听一听保罗给他辩护都有道理，结果一听支支吾吾的说，等千夫长下来把他带到一边去吧，
我有点不太想听了，就阻拦他。
过了几天呢，腓力斯就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上普希拉一同过来叫保罗来。他叫保罗来干嘛呢？有两个意图，一是想听保罗对耶稣基督的道理。
所以你会发现罗马的官员其实对当时的耶稣基督的道理很感兴趣，因为那些道理并不造反，也不称王，也不闹事，
那个道理他们都很想知道。结果保罗在讲什么呢？注意下面的话，保罗给他们讲上帝的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一听甚至怕，说你暂且去吧，等我有空再找你吧。为什么一世纪的时候宣教士都死得那么惨？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的东西至今了大。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节制的，上帝是要最后审判的。那你跟这些当官的讲这句话，那不吓死他？
那这位巡抚他还想听什么呢？他还想说，保罗如果给我行点贿的话，这事就了了，我就可以释放他了。可是保罗给他讲公义，讲审判，没有给他行小贿。于是呢，屡次叫他来与他交谈，
不爽，没有得到好处，就把保罗扣押在他的监狱里面两年。
只等到下一届巡抚换任的时候，有一个叫波丘菲斯都的人来接任菲利斯做下一任总督的时候，才把保罗移交给下一位长官。就这样，保罗从耶路撒冷被捕到撒玛利亚去，有两年多的时间在监狱里面。那告保罗的罪名非常简单，
违背摩西的律法，污秽圣殿。那路加写完马可福音之后，有没有说保罗把圣殿给污秽了？
没有。
有没有说保罗教导大家离开摩西呢？
也没有。
所以你读完路加福音是什么感觉？这事好像和保罗没什么关系。那你读完这个使徒行传，你觉得这福音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吗？你担心他有罪名是什么呢？所以你会发现路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把整个福音的产生和传播过程写下来，为保罗做了一个最美好的刑事诉讼的上诉书，让他成为一个无罪释放的人。但是这个事没完，因为保罗是罗马的，罗马人你不能随便给他定罪，犹太人没有权利给罗马人定罪的这个权利。那怎么办呢？保罗就要上诉该撒，我要上诉到最高法院去。这就是他被带到罗马的原因，因为地方政府审不了他这个案子，他要上诉到罗马法院去。那我们把罗马法院的上诉部分放到下一堂课来介绍。那这堂课我们当然就介绍到这一点，保罗在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巴勒斯坦地方，这两年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为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那这一段见证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宣教士，他的根是红的，苗是正的。我们的信仰也要有这一点，我们的信仰根基绝对不能是差错。你根基一错，你宣教宣的越猛烈，后果越严重。一定根基要对。第二个呢，他向犹太公会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我们今天所信的基督教，并不是一个新生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延续。我们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不矛盾的，对吧？它是新旧约的传承，不是一个新的宗教。像当时说它是一个党，然后到罗马帝国的那会儿，他说你们要复活的，他要向所有的人证明复活之道。你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要有公义，要有节制，要面对未来的审判。那这是保罗宣教的主要内容。他侍奉的主要对象是耶稣，所以我们无论去哪看福音，我们的目的这一个见证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好的，我们这堂课就到这儿，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说你们读使徒行传读到这儿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顾虑，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啊。你们讲讲你们的意见也是挺好的，来一起沟通一下，好吧？好，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